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2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香港特首选举过后社会撕裂加剧，山东刺史辱母者案为何引发民意汹涌，六四民运领袖发致中国富豪公开信。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加一个热点快评，香港新特首诞生，北京钦点政治定调。今天的主话题是打造习近平思想，欲与毛泽东势比高。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强烈谴责俄罗斯星期天关押数百名俄罗斯境内的抗议者，其中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成千上万名俄罗斯人呢，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支持纳瓦尔尼要求对俄罗斯精英阶层问责的呼吁。纳瓦尔尼步行至地铁站的过程中被逮捕，他原本要加入在莫斯科地标普希金广场举行的集会。监督俄罗斯政治压迫的组织OVD Info 在其网站上说，仅莫斯科呢就有1000多人因参加示威被逮捕。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引用莫斯科警方的数据说，已经逮捕了500人，其中包括纳瓦尔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特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拘留和平抗议者、人权观察人士以及记者是对核心民主价值的侵犯。这次抗议呢，是自2011到201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表达不满的示威活动，上一次是针对污点斑斑的国会选举。伊拉克军方对于所谓本月初美国领导的对双方争夺中的摩苏尔市的联合空袭炸死了一座建筑物中的100名平民的报告表示怀疑。伊拉克军方援引新的证据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那里搞过爆炸。五角大楼星火的声明表示，初步审查显示，联军3月17号空袭了摩苏尔西部旧城区的所谓平民伤亡的对应地点，联军正在对此进行调查。据信，在伊斯兰国控制的摩苏尔地区仍有超过50万的平民，其中许多平民被伊斯兰极端分子用作人盾。日本星期一向菲律宾交付了2架 TC-90 海上巡逻监视机，日本将总共租借给菲律宾5架这种海上巡逻监视机，以增强菲律宾的海上安全巡逻。接下来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两国是在菲律宾前阿基诺政府当政时达成海上巡逻监视机租借协议的。当时南中国海海域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フィリピンは我が国のシーレーンに面する地政学的にも大変重要な。
菲律宾位于我们的重要海上通道沿线，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在我们面临亚太地区，包括南中国海地区很多跟安全有关的问题之际，我们跟菲律宾在地区安全和稳定方面的合作变得更为重要。
日本将在2018年3月之前将另外3架海上监视巡逻机交付菲律宾。
These planes are expected to enhance our country's capacity in maritime security, as well as provide the Philippine Navy.
这些飞机将加强我们的海上保安能力，并为菲律宾海军提供急需的空中资源，用于其他使命，如人道救援和救灾、运输以及海上领地掌控、海上空中监视、情报监视侦查，以支援海上保安行动以及这些使命的训练。
随着中国的军事活动和海洋权益声索，南中国海地区紧张增加。那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通过的地方，每年至少有价值5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那一海域。菲律宾和好几个东南亚国家都对那一海域提出主权声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朝鲜或于4月进行第6次核试验，向美国和韩国展示武力。韩国的韩联社星期一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外交消息来源说，朝鲜正在进行2个新坑道的挖掘作业， 只要找到借口就能随时进行核试验。可能是美中首脑会谈前后，或者是太阳节，也就是4月15号金日成生日的前后，朝鲜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去年9月在咸镜北道吉州郡丰西里西南约12公里的丰西里核试验场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采用了作战用的弹头，表明朝鲜已经实现了核武的实用化以及小型化。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3月25号中国媒体南方周末披露了山东省聊城一名青年于欢因涉及2016年4月发生的一起故意伤害案，即刺史辱母者案，被山东司法机构判无期徒刑的报道，引发了中国社会民意汹涌。舆论讨论的焦点呢，主要集中在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他的行为该怎么定性，办案民警有没有失职行为，个人在面对极端羞辱的时候奋起反抗造成了一定后果，法律该如何量刑。对于这些舆论关注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连线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滕律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于欢案的这个案情。这是一起呢因高利债暴力催债引发的这个血案，被催债者呢于欢亲眼目睹了母亲受凌辱，一怒之下刺伤了许多这个多名讨债者。那么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个案，可是为什么在过去这个周末建筑爆端之后就立即在中国社会引发了高涨的这个舆情热度呢？
这样的案件经过官方媒体报道，然后经过这个微博呀、发酵微信呢、所以很多人非常非常关注。那根本上还在于这样的这个判决结果太违背人性人情，太违背常理。那人们通过这个关注，通过评论分析来表达对这个法院判决的不满啊，实际上也是对整个政法系统，甚至对整个中国官府的这个不满。那之前像这个天津的这个赵春华这个持枪案啊，也是这个一个打气球的这个气枪，也给判刑3年。所以这样的这个案件这个经过积累，民众对法院这种胡判乱判的这个不满是非常强烈的。
那么您曾经呢为沈阳那个小商贩叫夏俊峰刺史这个城管案担任过辩护律师。那么从案情上来看呢，夏俊峰案和这次的这个辱母杀人案呢有很多相似的这样一个地方。那么当事人于欢的行为，您认为哈他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呢？是不是防卫过度？对他的行为究竟该怎样定性或者量刑呢？涉案的民警是不是有渎职行为呢？
对，这个案件和夏俊峰案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啊，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个防卫情节啊。那从于欢的这个案件来看，有很多法学专家也都表达了自己的这个看法。那无非是两种正常的观点，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正当防卫，一种是这个防卫过当啊。那我个人认为还是属于这个正当防卫啊。那正当防卫它就是这个在于欢这个案件里面，实际上是要用到这个无限防卫权。当时他们被拘禁啊，失去这个人身自由，而且受侮辱、受殴打。那在这个警察来了之后，这个伤害其实并没有结束。来了之后说了一句讨债可以，打人不行等等，然后就走了。所以在这种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那警察来了又不管，那他们陷入极度的绝望和恐惧。那之后的这个就是有可能发生更可怕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是可以运用这个无限防卫权来导致这个加害者死亡，这是不需要负法律责任的。那退一步说，即使像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构成防卫过当啊，那也就是 是故意伤害罪啊，那这样的话也是在量刑上要予这个明显的考虑。也就是说在于欢的这个案件当中，即使法官认定他是防卫过当啊，那判刑的话也应该是3年以下或者是缓刑啊，应该是极轻极轻的。
那么据中国媒体报道呢，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构的这个汇报，正在对这个案件进行事实啊证据各方面的全面审查。那么很多人因此认为呢，这可能会对案子带来转机。但是知名法律学者张雪中就认为，如果没有制度的变革，这样的这个个案纠错丝毫改变不了强权肆虐、弱民受压迫的这样一个基本局面。那么滕先生，您怎么看张雪中先生的这种观点？
对，我同意张雪中的看法。那这个案件它的确是反映了中国社会、政治、法律全方位的问题。像他像这个是一个颠倒黑白的案件。那于欢他更像是一个这个他像是一个受害者。而这些这个被刺死的还有其他的这个十几个这些讨债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非法拘禁罪，构成了这个故意伤害罪，包括侮辱罪、寻衅滋事罪啊，还有这个高利贷就不提了。所以他是这个这些人才是应该受到法律处罚的。那从网上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个讨债公司他实际上是涉及这个黑社会那在中国这也是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制度有关。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很难拿到贷款。那这个这样的话，这高利贷的公司往往是和黑社会是有关的，或者是和这个官商勾结有关的啊。另外呢，就是警察的这个不作为，受这个于欢的母亲，她曾经多次打110和市长热线，但是没有人理她。然后警察来了之后又在这个现场又不管，而且还要离开。法院的这种判决就是太是个错的离谱。所以他是法院在中国呢，它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独立的一个裁判机构，它更像是一个党政部门啊。那所以他如果这些问题就是没有这个根本制度没有解决的话，包括公安权力扩大，没有分权制衡，包括这个警方不作为，包括这个官商勾结、官黑勾结，然后整个高利贷啊，整个经济的运行环境，还有这个讨债公司，他也是就是也是一定要用这种黑社会、用犯罪的方法才能够有可能讨成债，都是反映了中国政治、法律、社会全方位的问题。那这样体制下，是这个于欢的这个悲剧几乎是必然的。
好的，我们感谢滕彪先生在波士顿接受新泽西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六四民运学生领袖之一、中华民主党创党主席熊燕日前呢发表了一封致中国富豪们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由于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受到了极大破坏，导致人人自危。信中呼吁呢，富豪们为了前途、财产和人生安全的考量，把财富用于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民主革命。好，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夏威夷的熊燕来介绍。熊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请您谈谈为什么你要发表这份公开信，你对中国富豪们发出什么样的呼吁呢？
这个很简单，我们现在生活的信息时代，虽然我们不在中国大陆，但是我们真的感觉到今天的中国是人人自危，不论哪一个阶层的人，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是那些富豪们、权贵们，他们更生活在恐惧之中，而他们一种无可言说的恐惧。因此啊，为了中国的福祉，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危和福气，只有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我就想起要写这样一封信。 当然也还有很多朋友出了主意，他说这是时候了，要号召这些富豪们都来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因为富豪们、权贵们的钱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他们只是一个不正当的机会得到了那么多不可言说的这个天文数字的钱，但是这些钱是中国人的钱，这些钱只有用来结束一党专制，他们的命运才可以改变，否则他们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
好的，那么我们来统观一下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获罪或者出事的这些中国富豪，好像他们的背后呢都隐现着一张政商关系网，也就是他们和这个商人和政治呢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样一个联系。那么富豪们的财富呢是和中国当权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熊先生，您认为您这封公开信会触动这个中国的富豪们，会让他们拿出财产来支持这个民主革命呢？
我相信我有这个信心，因为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历朝历代以任何一个王朝的崩溃，所有的人都不能幸免，尤其是富人，不仅他们的财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连他们的身家性命甚至他们的家人朋友都受到连累，这不是哪一个人所为，这是一个专制的自然的结果。所以聪明的人，今天我们知道，我认为这些富豪也好，权贵也好，他们也是人呢、他们也是上帝所造的人，他们也有这个享有生命啊、自由啊、不受恐惧的权利啊，和合法财产得到保障的权利。那么如何得到保障呢？只有一个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自由宪政的新中国，他们才有这个自由和权利。因此啊，只要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我想时机到了，这就是我写这封信的背景和前提，也是看到了这么一个状况。而且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社会，它是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和合法财产的。
好的，我们感谢熊燕先生在夏威夷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我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这个专题讨论。今天热点快评是有关香港特首选举，主话题是打造习近平思想与毛泽东势比高。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被称为小圈子选举的香港特首选举呢，3月26号刚刚落幕。受北京钦点的林郑月娥未来首要任务是要弥补社会撕裂的当选这个感言余音未断，组织和参与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这个九位主要人士，3月27号一早呢便接到警方致电，将以公众妨扰罪等罪名呢预约拘捕或直接起诉，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我们现在就连线呢这个人在湾仔警察总部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呢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海燕你好。
主持人你好。
海燕，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九位雨伞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到这个湾仔警署预约拘捕的这个情况，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场现场的情况好吗？
现在是在湾仔警署，也就是警察总部的这个现场。刚才在7:30左右的时候呢， 战中参与者，包括发起人、战中三子，一共九个人呢，他们今天上午接到警方的电话，要求今天来警署呢预约报到。警方呢对他们参与和组织战中进行落案起诉，其中一个主要的罪名呢是公众扰乱公共秩序罪。这个罪呢最高这个求刑一旦判刑呢可以高达7年。所以刚才在现场呢有数百名这个各个团体的泛民团体和政党的这个支持者呢，在这里呢表达对他们这九位将被警察预约拘捕人士的这个支持。他们在现场呢每个人这个逐一的这个发言，就是表达对参与战中呢无畏无悔，而且呢他们声讨这个政府对他们检控是政治检控，因为他们说这个政府用法律问题来解决像战中，就是尤其是引致战中，就是说香港2017年政改失败，他们认为用政府用这个法律来检控这些参与和平抗争表达真普选诉求的这些香港的民众。
那么香港特首呢选举我们知道星期天刚刚落幕，新当选的特首林郑月娥强调她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弥补撕裂的这个社会，那么外界对于警方第二天马上就拘捕起诉这个战中人士，这个如何看呢？
对，林郑月娥在当选以后就是昨天下午马上向这个举行这个当选感言呢，他提出首要的任务呢就是团结香港人，弥合这个社会撕裂。但是呢第二天一大早警方就逐一的给九个参与战中的人士打电话，要求预约拘捕落案起诉，这个给外界的观感呢是非常不好，所以他们认为说你新政府刚上任，准备上任，这新的选出来的特首刚说要这个弥合社会撕裂，那你现在这个马上就检控这些参与和平抗争表达真普选诉求的这些人士呢，他们看不到呢你政府的行动对弥合这个社会撕裂有任何的帮助，对这个团结这个香港社会各个阶层不同政治光谱的人士呢能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呢而且好些人认为这是政治检控。
好的，那么警方的行动对于目前因为特首选举而陷于这个分裂分歧的这样一个泛民主派都会有哪些影响呢？
对，由于在这个选举过程中呢泛民主派呢他们因为投票的策略问题呢分成一个策略派，就是他们一些比较温和的民主派，就是民主选委300，他们认为呢在这次这个特首选举中呢要支持民意比较高的或者是最高的这个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但是呢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们叫原则派，认为呢泛民呢不应该支持任何建制派的选民，所以呢他们双方就这个如何策略投票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包括在昨天特首选举完了以后呢双方都在说怎么样如何坐下来大家弥补他们双方之间就选举特首选举产生的这些分歧。但是现在这个警方呢拘捕这些参与战中的人士，其实是为这个民主派包括温和的民主派还有自觉本土派甚至包括本土派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呢提供了一个契机，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支持当时战中运动，所以呢无形中呢政府给他们检控这些人给这个香港泛民主派的不同的派别给他们一个团结起来这个一个机会，所以呢帮助他们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连线报道。 我们来继续关注香港的局势。香港第五届特首选举3月26号星期天揭晓，选前民意落后的林郑月娥当选，成为香港首位女行政长官。有分析说呢，当选特首为北京钦点，本次选举毫无悬念。那么香港民众高调要求实施真普选之后，本次特首选举是不是给香港带来这个它的政治走向带来一些冲击呢？昨天呢，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呢，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请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做个热点快评，来继续探讨有关问题。我们看到民调这个落后的北京钦点人选林郑月娥呢，她当选为香港的新特首，有人说这是出乎意料的事儿，但是也有人说毫无悬念。那么纽约的何平先生，我们知道您对香港事务很熟悉，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何先生，
无论是民调还是民选都没有任何意义，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国两制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果一国两制的内涵是认为中国大陆的制度比香港还优越的话呢，那么一国两制就没有意义了。一国两制的一个核心基础建立在于承认香港的制度中国大陆是管理不了的，没有这个能力。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能力的越来越强，随着中国大陆自己感觉到可以在香港胡作非为，香港也无能为力，所以香港就越来越呢，就是粉碎了邓小平所钦定的所建立的这个一国两制，也粉碎了基本法里面所达成的共识。因为基本法里面写得很清楚，2017年就是应该进行直选，但是现在又搞一个不伦不类的选举呢，这实际上是中共自己呢来寻找一个错乱，自己制造了香港的这个混乱。如果当年的邓小平时期中国的经济条件比现在这么强大的话呢，中共即使要收回香港，就把香港直接变成一个新的殖民地就可以了。也就是把现在的这个中联办的主任直接确定为了这个香港的最高领导人。现在搞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一种情况呢，只会在香港呢继续混乱下去，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只有一等希望，就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或者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突然觉得，哎，我们还是让香港民主化更符合我们中国大陆的利益。但是很显然，中国大陆不是这么看，中国领导人不是这么看，所以香港的前途，任何人当特首，不管是姓曾的、姓王的、姓李的、姓谢的，都没有价值，都没有作用。香港老百姓只有一条道路是明智的。如果你有点本事，你就移民嘛。如果真正热爱这个土地，你就去参与这场混战嘛。没有希望，没有前途。
好的，那么我们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众之间对于特首选举的这个期待方面，究竟呢存在多大的落差？这种落差还会持续多久呢？
反正这个在选举前曾经出现这样的传言，也是由香港的一家叫《都市日报》的报纸说这个，最高领导人对这个三个候选人没有倾向，民众支持谁，他就同意谁。那么这种传说呢，甚至于把这个，我看了一下，包括练功团体的这种报道，他甚至把这个张又侠，就是这个张宗逊的儿子的儿子也坐进去了，就是红三代吧，也坐进去了。说这个人到香港去传话，然后就有香港的这个朋友来向我求证，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呀？我说这恐怕一定是什么大纪元的报道吧。现在看呢，这个最终的结果还是没有悬念，就是我们一直相信，就是中共要谁上谁就得上，中共不喜欢谁，不让谁上谁就上不了。所以当然我知道，我的这个以前我也说过，我说显然最高领导人并不喜欢梁振英，因为梁振英把这个香港搞得乱七八糟，甚至远远不如曾荫权时代。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梁振英被要求不继续这个连任，这一点表明了一种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但是呢，后面就是梁振英后来到北京来述职，同期呢林郑月娥也到了北京，那个时候香港媒体采访我，我就说 我说梁振英是来要政协副主席这个位置的，没有这个位置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不安全也不够本儿。哎，现在他果然他要到了。那么但是现在不喜欢梁振英并不喜欢并不等于就是喜欢泛民主派支持的人，所以我们这边啊，这个大陆这边的高层他还是这种习惯思维，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那就是凡是你泛民拥护的我们一定会反对。所以呢，这个曾俊华虽然名望很高，但是他吃了这个亏，就是说有泛民的支持他了，那北京一定不支持的。
嗯，
所以现在呢，这种选边站的或者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思维，一个是高层这样，然后呢一些旁观者也是这样，比如说某些练功团体的网站他们也是这样，凡是江泽民可能凡是江派的我们就要反对。
嗯，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就中共他在香港问题上他是有他的最根本的利益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是他们是一致的。那么但是现在这个后果肯定是继续的撕裂香港，因为林郑有林郑的短板，他被认为是梁振英的这个2.0版。那么到底这个他上台以后他说要团结香港，但是呢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要做的就是，他如果想要得到大家或者多数人的拥护或者是支持的话，他就需要跟梁振英有所切割。
嗯，
但是今天来看，今天的事态来看，这个对这个泛民对这个战中运动的人要起诉，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撕裂。那么这个到底是梁振英的做法，还是中联办的操作，还是给林郑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未来？这个现在都很难说。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往往中共都是做出的选择，肯定不是最大公约数，肯定是一个最差的选择。
嗯，
他们一定会做。现在看，果然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中央政府和香港民意之间这个落差还是相当的大的，并且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感谢和平张立凡先生的热点快评。下面呢，我们就直接转入我们今天的主话题讨论：打造习近平思想，欲与毛泽东势比高。香港《明报》上个星期一篇中共准备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十九大党章的这个报道呢，被全球各大媒体争相转载，引发了舆论界对于习近平个人集权的新一轮的这个讨论热潮。那么从核心到领袖，习近平在集权和个人崇拜的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习近平思想能够如愿写进今年举行的这个十九大的这个党章呢，那他的权力和地位就豁然超过了邓小平，终于可以比肩毛泽东了。习近平热衷于毛邓二人的权力和地位，但他究竟有没有毛邓在党内多年形成的实力和影响？毛泽东集权和专制的阴见未远，习近平难道就真的不懂或者不怕这个历史的教训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对于民主与法治的呼声不绝于耳，可为什么中国人就是不能挣脱专制集权的这个怪圈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来邀请两位嘉宾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何先生你好。
徐先生好，张大师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我不敢当，您才是大师。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看到习近平思想的这个造势活动过去一两年来时有所闻，但是说实话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呢他也就是习近平他不会走那么远，可是现在看来呢似乎越来越有鼻子有眼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的名字会和他的思想放在一起写进这个十九大这个党章呢？
这个问题吧，那个此前就是《明报》首次披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也采访了我。
嗯，
我呢对这个事儿呢也是半信半疑，因为我就提出来，我说会不会是又是试水，先放风试水，看看各方的反应，因为他们是习惯于这么做。那么这一次到底是真要做，还是先放空气，然后再决定做不做？那么毕竟现在离十九大召开还有个几个月，或者甚至到半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个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太清楚。那么这个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写入，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嗯，
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呢，可能就是从毛泽东思想这个先例来看，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在一场重大的党内权力斗争，就是所谓延安整风之后，然后呢定于一尊，写进了这个七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那么这个正式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四年多的权力斗争，是不是也可以仿效毛泽东这么做？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我想有可能是，就采取这样的方式，使这个全党的思想这个重新定于一尊。那么这一点呢，当然我觉得，从逻辑上他有可能是会这么做。
嗯。
但是呢，事实上，全党全国人民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一点？能够这个从里到外，这个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的认定，这个我们这个领导人他是有思想的，是可以写入党章，甚至将来要修改宪法。写进宪法的，这个现在我没法确定。
嗯，
确定。
好的，那么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您认为真的会出现习近平思想吗？真的会在毛泽东思想之后出现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吗？
何况他是这个中共总书记啊。我觉得张先生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们叫他张大师，他总是会在历史上、逻辑上、能力上、政治道德上和政治实力上进行这个评价。我是他的学生都谈不上，但是我会谈很现实的问题。我觉得第一，习近平先生是有思想的，第二，他是可以写进党章的，第三，他也是可以写进宪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人们也不把他当回事儿了，不像张先生讲的那样啊，如果要全党全国人民都认同这么一个思想的话，那现在有这种力量吗？有这种需要吗？有这种必要吗？党还需要经过那么残酷的斗争才会把这思想写进去？不需要的嘛，几个人开个会啊就可以把它定下来嘛，跟人民有什么关系？跟真正的全党有什么关系？跟全军有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如果人民当真把这个党章当回事，如果人民当真把这个思想当回事，人民这个时候才需要的。现在人民都不把思想当回事，那他写这党章又何妨呢？所以不能按照毛泽东时候的这个标准来。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标准来，那我们真正再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延安整风，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和这个反右，对吧？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因为按照中国人逻辑，我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即使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文化大革命打击这个知识分子，打击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打击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当然是应该谴责的，应该反对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把那些所谓的老干部拉下来，难道错了吗？那些老干部后来历史证明了他们有几个是好东西啊，
嗯，
对不对？他们的作恶，他们的腐败，他们的肮脏，难道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就没有做过吗？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嘛。文化大革命我觉得至少证明一定是对的啊，就是可以把那些老干部拉下马出来。如果习近平先生真的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或者真的搞一场这个恢复帝制啊，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比今天未必差到哪里去。那我们看看恢复帝制，袁世凯先生的这个帝制的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开启的根本的阶段。如果恢复帝制，我们还至少知道看到大臣们在这个 那个朝廷上去争吵，对不对？非夫地制至少我们只有七品芝麻官，哎，不会管到我们的灵魂和管到我们所有的一切，对吧？非富这个文化大革命至少我们还可以把现在当官的我们拉下来，哎，不是有中纪委去黑箱作业。
嗯，
所以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的，
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啊。当然因为我们要做节目嘛，所以聊一聊而已。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我们这两位这个嘉宾呢都认为可能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呢提出习近平思想。那么我们知道能够提出这个思想的人呢，他一定都是由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思想体系。毛泽东毕竟呢在中共党内经营了几十年，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习近平由地方晋升中央不过十年，总揽全局呢也不过五年，那么怎么就会出现习近平思想？这个思想究竟是什么？张先生。
我现在也搞不太清楚这个思想是什么，啊，这个思想呢，这个我想到的，比如说中国梦，啊，也被称为叫习梦思啊，这个算不算一种思想？这个啊，但是呢，这个中国梦我一直就是说，我说不太这个梦这个概念不太有边际，所以呢，我们很难界定。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啊。有什么出版的这个关于这个治国理政的一个语录集，那么此前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另一个语录集叫做这个之江新语，之江新语我还做了一些研究，后来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出版的什么系列讲话，基本上是一些比较碎片化的东西，
嗯，
就是你说要它要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的话呢，我觉得现在总不能靠语录治国，你总得拿出一套治国理论来。那毛泽东不管怎么说啊，毛泽东他这个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啊，他从1921年进入这个中共到1945年，这个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这中间也经历了24年，而且经历了这个等于是几场大的战争，从北伐到这个所谓土地革命战争到这个抗日战争，啊，最终它这个形成这么一套东西。那么这套东西来讲，这个先后还经过什么？从朱德、王稼祥，啊，到周恩来，到这个刘少奇，来一步一步的做铺垫。大概从1941年党内就有人提出这个概念。然后呢，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其实是王稼祥，
嗯，
然后正式的以这个理论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那是刘少奇最后的在党的这个所谓这个七大以后，这个东西才真正确立。那这个过程来看，这个毛泽东的著作他也洋洋洒洒，毛泽东文笔很好，你甭管他思想怎么样啊。毛泽东可能写，这点我们大家都承认，嗯，而且毛泽东他形成的比较系统的还有他的所谓这个案，我检索了一下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词条啊，它是有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建思想，然后有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啊，这个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这个这一套东西，然后他有洋洋洒洒的著作呢，也可以列出很多来。虽然个别的也不是，有的也不是他本人这个亲自写的，也有是其他人起草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毛泽东的这套东西，啊，你这个5卷本也好，这个8卷本也好，11卷本也好，它确实有大量的东西存在。
嗯。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一些个碎片化的，而且不成系统和这个仅仅是一种语录体的存在。那语录那叫毛主席语录了，
嗯，
讲的最直接的就是毛主席语录，
嗯，
文革就靠这个东西啊，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要说真要把它作为一个思想一个体系推出来的话，我个人感觉这个起码从操作上来讲是操之过急了，
嗯，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是
那我们只能看。
那就是说呢，如果真的有习近平思想出来，也是语录治国。那何先生，纽约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习近平思想？您认为他有资格超越邓小平，比肩毛泽东吗？
我 冒犯我们张大师了啊。
嗯，
我完完全全不同意张大师的这个意见。张大师先生呢、啊、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很认真，就比较一下这个嫩那个嫩，哎，发现这个习先生没有那么多嫩。难道我们让习先生也像毛泽东那样这样吗？啊，如果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一个体系，我们是不是更惨一点了、
嗯、
我们会不会更悲哀一点了？所以我还真希望呢，习先生不能达到这个毛先生那种境界和体系，那我们就彻底完了、
嗯、
张先生你也上不了节目了，赶紧跟我一起来混吧，对吧？所以我们海外艰难一点，但是至少你现在还有一丝这个空间。我觉得习近平是有思想的啊，他的思想也不亚于毛泽东啊，因为必须说他在尊代能够把一个原来毛泽东体系的苏联的精神尊代现在几年之间把它打个稀巴烂，这个难道不是他的军事思想吗？对吧？只是找一个几个军事专家马屁专家们去把它整洁整洁嘛。习近平难道没有外交思想吗？毛泽东搞一个第三世界的第三这个世界的划分，对不对？也只出了一次这个苏联啊，对吧？啊，这个习近平出访问了多少个国家了，对不对？而且习近平先生能够把中国的外交搞在周围邻边国家四面这个都是敌人，对不？很不容易的。毛泽东没有达到这么一等高度嘛，对不对？而且这个当年毛泽东这个来讲库要大，这个啊，去支持几个非洲小国家，对不对？那这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财富往全世界都去撒，这等能力啊，是这个毛泽东能够达到的吗？所以习近平的这种思想啊，他有很强烈的实力在后面支撑，对不对？现在一个教授到中国去访问一个澳大利亚教授，如果在毛泽东时期，毛泽东可能自己要亲自接近了。毛泽东和这个邓小平他们接近几个外国教授，你们都知道是什么水平、什么能力嘛，对不对？现在这个冯正义先生这样一个非常有学问的教授，中国一个小的什么局啊，要他边控就边控了，就是了，对不对？这等国力是毛泽东思想能够比的吗？所以我觉得看用什么标准来比。如果有现在的实力来比，那支持一个习近平思想、习近平主义或者习近平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有几大厦、几大将，对不对？还有牛鬼蛇神一大堆。现在牛鬼蛇神跑的跑，对不对？也能够像这个张先生还能够上节目的，为什么张先生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啊？就是因为他还能够发出声音出来，不管他讲的东西我同不同意，那至少是能够发出声音，对不对？在毛泽东时候一个声音都没有，对吧？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人给打掉。哎，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呢，现在要对冯正义先生这样的人还只能边控一下，还没有把他抓起来，哎，还而且没有把他去劳教，对不对？毕竟对知识分子还是友善一点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要这个以毛泽东的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标准，而是以习近平的标准来看习近平的标准。习近平不是毛泽东第二，他是习近平，他也不是蒋经国第二，他也不可能是叶利钦第二。任何把他变成第二的人都是对习近平先生的侮辱。那习近平就是习近平，对不对？一个肩可以挑多少公里的地人，那不是一般人呐、啊。
嗯，这个何先生呢，有的时候他正话反说，有的时候反话正说，里面呢有比较强烈的讽刺意味了，但给我们这个节目增添了不少色彩啊。我们现在来这个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是怎么想的。湖北的张先生，首先湖北的张先生。
啊，这个呢，我认为哈，习近平想把他这个社会扭转到毛泽东时代，我认为是极有可能，因为在共产主义那个专制那个体制下，只要掌握了军权，就可以扭转乾坤，这个是绝对的。
嗯，好的。
这个前苏联这么大的国家都解体了之后，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嗯，好。
啊、这个我认为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习近平上台，他要说能回到毛泽东时代，他可能抛弃马克思主义，然后一心一意学毛泽东思想。谢谢，包括大学里面课程全部都改成毛泽东思想。
好的，
谢谢
湖北的张先生，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啊，你别看那个习近平只有初二的教育程度，啊，他这几年来我看见他还是挺有思想的。如果包子算思想，他有个包子思想；如果傻逼算思想，他有个傻逼思想；如果抓律师算思想，他是有抓律师的思想；如果周边宿敌很多，他就是周边交恶思想，这就是他的思想。 啊，不怕别人笑话，挺搞笑，我觉得。
嗯，
谢谢。
好的，网友竹林七贤，网友竹林七贤说，习越是强调红色基因，越是搞个人崇拜，或许中共及习本人亡得越快，因为红色基因、个人崇拜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我对中共彻底失望。网友 Harbor 这位网友说呢，美国之音啊，他说呢，我认为习近平终身制是必然的。他说，假如啊，习近平确定不下台，终身执政的话，那中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不是会出现这个萨达姆、卡扎菲一样用暴力来维持权威，直到寿终正寝呢？另外呢，这位哈佛网友说呢，还是会像朝鲜一样传位给他的亲属。据说习近平和前妻生有一子，目前正在海外。和平先生，你知道这个情况吗？这是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
有没有孩子啊？这个搞不清楚的，因为一个伟大领袖啊，他总是会有很多人呢去认他爸爸。你看，台湾的商人和香港商人死了以后啊，有很多的儿子的认，这个我不还能确定。但是现在为什么一定是孩子呢？女孩子不行吗？对不对？香港的台首已经是女性了，台湾的总统也是女性了，对不对？英国的首相也是女性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个问题吧。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呢，他特别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习近平他在提出习近平思想之后，他会不会搞终身执政呢？那么过去几年来呢，我们的确看到我们这位习大大，他的确和他的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太一样，集中表现在这个集权方面。那么我就请教张先生，一个集核心领袖和思想于一身的人，下一步就像我们那网友担心的那样，会不会呢他突破任期的限制，像毛泽东一样成为党和国家的终身领袖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和这个张先生。
刚才这个何先生讲到什么挑二百斤担子这个问题，然后我那个查了一下，我忽然发现就是有现在网上啊，还不是现在，就是大概两三年前就流传了一个东西，啊，也是得到了证实的，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当年插队的时候，这个往粮站挑这个粮食，啊，有这个收购单，收购单呢，一个净重是59斤，一个净重是53斤，那么这个另外加上5斤的这个麻袋的分量。
嗯，
大概一共就是，它一个是达到了58斤，一个达到了64斤吧，是63斤，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句这个很古老的话，叫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且不及矣。这是《易经》上的话，据说是《易经》的序词，据说是出自孔子之手这段话。那么后来南怀瑾先生也引用过，他就说这个人生有三个错误不能犯，其中就是这个谈到这三点：德薄位尊、智小谋大、力小任重。
嗯，
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啊，真把这个领导人抬到了这样一个高位。但是呢，同时呢，我觉得周边的人可能也给了他一个错觉，就是让他感觉支持度非常的高，这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戴。但是我觉得实际情况还是要看他的政绩如何。
嗯。
啊，这个他的政绩，我觉得可以决定他的，他的这个政治命运、政治前途。那这个当然，在几年在反腐的这个旗号下，我觉得权力斗争确实是节节取胜吧，但是还并没有取得绝对的胜利，就是还没有把所有的对手都干掉，这点现在还没做到。所以他自己也还是老点有野心家、阴谋家，他自己还是没有安全感。然后就是再有就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进展。
嗯，
这四年多经济是连年下滑，然后倡导的像依法治国，在我们实践中看到的，雷洋事件，这个709抓捕律师事件，然后还最近有一个老农杀死 村官的事情，然后一个少年杀死侮辱他的母亲的这个流氓的事件等等等等吧，一系列的这种案例来看，这个依法治国，他所倡导的依法治国在实践中是跟他所倡导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他如果他有理论，那么他这个理论所引导出来的结果是跟他的理论是相反的，所以也就同时呢导致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那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可能身处非常大的这个风险之中。他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核心的称号，这个核心称号不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是历史形成的，就成为核心了。这个呢是自己争取到了，但是呢我觉得他至今没有拥有相应的权威。体制内可能表面上是顺从的，因为大家都怕他，这个大家都有贪腐的小辫子可抓，所以谁也不敢冒犯。表现的顺从，但是实际上不按他所说的去做。我觉得这个情况是相当的悲哀，甚至有点滑稽的。
好的，那么我请教纽约的何先生，刚才呢您提到了习近平挑担子那件事儿。刚才张先生呢也这个从历史的角度他比较详细的这个论证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地方官员的表忠心和官媒这个一些造势这个活动来看呢，似乎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有可能改变任期，甚至呢有可能当党的终身领袖，这种可能并非这种担心呢并非多余。就像海外一位媒体人叫常平这位先生说呢，他十里不换肩，那十年为什么要换人呢？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很难说，因为要改变中共现有的这个体制啊，不是几个人拍马屁就可以能够解决得了的。因为现有的体制这种任期制啊，它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连锁反应，它比一个习近平的思想写进这个党章和写进这个甚至宪法都要难得很多。因为如果一旦改变这种体制，甚至包括年龄的限制，就意味着整个的官僚的原来的能力和规矩也会改变。那么这的能力和规矩和改变的被受害的这批人，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这个习近平先生可能是他现在最需要思量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分析习近平先生的时候，我认为他最大的可能性还会被这个体制吃掉，他最后面的这个体制也可能无可奈何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是如果他强势一点，有可能走独裁路线，但是能不能走在毛泽东路线，我是高度怀疑的。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向个人独裁，恢复专制，恢复传统意义上的专制，或者说呢恢复帝制，未必比现在糟糕很多。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他走向民主，但是走向民主以他现在的这种官僚体制，哪怕是习近平先生他有这个想法，我看是他一开始念出这个念头就会被这个体制吃掉。所以呢我觉得啊，就是人们对习近平先生的评论啊，包括张先生包括我们因为了解的情况比较少，只能从大家一样的看到所谓公开的材料、公开的议论来大进行这个评论啊。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怎么想的，官厅里面会酝酿一场什么样的政变啊，这个我们真是很难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集权和走向民主都比现在要好。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为您邀请新著作《致命的列宁》作者和您一起来探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世界、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